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9月30号到10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交响乐团2015巡演首场一票难求，我的身体还坐在椅子上，但是我的灵魂却被这美妙的音乐带走了。我感觉我的灵魂随着神韵的音乐倍感幸福喜悦，我随着音乐的节拍而轻轻地哼着，我能做的就是让我的心随着音乐走，与音乐融在一起，神韵交响乐团听众 Raymond 先生说。2015年10月3号下午1点30分，在加拿大多伦多罗伊·汤姆森音乐厅，神韵交响乐团2015巡演拉开了序幕，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观众掌声热烈。演出结束，乐团成员谢幕时，观众纷纷站立起来，一个劲儿的鼓掌，一刻不停。最后，为回应现场观众的热情，乐团指挥又为观众加演两首乐曲。
法轮功学员香港10月1日游行，促解体中共，审判江泽民。今年是中共建政66周年，海内外一切有识之士将10月1日定为国殇日，标志着中共窃国建政66年。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法办元凶停止迫害11国殇集会游行，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政要和大陆知名人士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迫害元凶解体中共的诉求，强调只要中共的统治一天不灭亡，中国没有未来。集会结束后，下午2点，约600多名香港及来自亚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引领下，从九龙出发，途经旺角、佐敦等闹市中心，最后游行到尖沙咀，历时约3个小时。游行队伍共分6大方阵，其中包括以控告江泽民为主题的法办元凶停止迫害、解体中共、和平理性反迫害方阵等，还有各式不同主题的番旗以及旗鼓队和腰鼓队的表演。沿途的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争相举手机拍照，有香港市民笑言这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也有路人鼓掌并高呼法轮功加油。法轮功学员沿途派发真相资料，不少大陆游客在人行道上专注阅读。
法办江泽民顺天应人，亚洲近55万人举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迫害已长达16年，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在法轮功学员全面揭露江泽民迫害的事证下，从今年7月发起至今，在短短3个月期间，已获得来自亚洲6个国家逾55万民众的积极联署，要求法办江泽民早日结束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
每每中共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一部调查近年来在中国通过器官移植而大批谋杀法轮功学员的纪录片《难以置信》于9月29日公开发行。这部长达1小时的纪录片探讨了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大众媒体、政界及医学界的沉默。据 thedailybeast.com 9月29日报道，你可能经常会看到3-5成群的人在城市的街道上派发传单，他们默默地抗议着，不论是在伦敦举行的24小时烛光守夜，还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年度抗议活动，他们平和的举止与他们派发的小册子上展示酷刑和血腥尸体的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横幅上写着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暴行。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说中共用酷刑折磨他们，摘取他们的器官，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对此给予关注。新的纪录片《难以置信》旨在探讨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法轮功学员遭酷刑折磨、活摘器官和被谋杀的指控视而不见。
厚德载物。据朝野简载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有个发小叫王显，自小就和唐王关系很好，在唐王取得天下之后并向李世民讨官做。最开始唐王还是有所犹豫，因为他不确定王显是否具有为官的福分，但王显求官心切，说哪怕自己早上能做官，晚上就死去也心甘情愿了。于是唐王碍于故交的关系，就赐予了王显一个官位，谁知在王显被授予官职的当夜就暴毙身亡了。另有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本是一位勤俭治国的能主，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到隋朝统一之前近4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国家统一，因而被后世奉为中国四大明君之一。然隋文帝最终因不能分清中间，废了性格直率的太子杨雄，转立巧言辞令的杨广为太子。杨广继位后荒淫好战，使得其父苦苦打下的家业在他手中短短十多年就挥霍一空，最终身死国灭。整个隋朝在历史上仅存在38年。周易公中说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意是说上天赐予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多大的荣华富贵，是看其具备多大的德行。若人所携带的德很少，又不知积德行善的话，给了他功名利禄都无福享受，因为没有德就载不起物质上的财富。上述的两个例子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王显因德少而注定命中无官，应求取官位来，最终也是享受不起。隋炀帝虽身为帝王，但不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道理，没有以德治国，哪怕隋文帝留下的基业再丰富，他也不能继承多久，最终弄得个国破家亡的惨状。修炼人都知道，德不光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要求，还是一种实际的物质。人要想获得任何幸福和财富，都必须通过德去交换，反之没有德也什么都不会有。这才有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古训，上天就是看人德的多寡来决定事的成败，而不失不德是宇宙中既定的规矩。所以积德行善者必有余庆，反之强取豪夺者必遭余殃。
谦卑者有容乃大。作者子弟。人证实自己形成了一种习惯，所言所行无不在证明我比别人好。而当一个人孜孜不倦地求证自己无知，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苏格拉底是一位古希腊先贤，当他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他，从神庙的预言中得知，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可苏格拉底听到后不但没有高兴，反而一脸的茫然和不安，因为苏格拉底不相信自己最有智慧，他四处求证别人比他更聪明、更具智慧。然而他却发现，那些本来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最聪明，那种狂妄反而消弭了他们的智慧之光，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愚昧和无知。于是苏格拉底懂了，神之所以认为他最有智慧，就是因为只有他认为自己无知。一个人要想获得智慧，恰恰是从认识自己的无知开始。爱听好话，不喜逆耳之言，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当哪怕是听到并无恶意的建议、批评或指正时，总是不由自主地辩解、否认或在心里不高兴，更甚者反唇相讥，哪怕那个问题已经在自己身上相当明显和严重了，甚至危害自己和别人了，那也不行。而当一个人听到逆耳之言，不但没有丝毫怒容，而是虚心接受，并对提出者心存感激之时，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就正是这样的人，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可说是比比皆是。 从一个小小的例子上就可以说明，当时隋朝的萧皇后落入了突厥人手中，唐太宗深明大义，把她迎回大唐，并在宫中为她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席间，唐太宗不无喜色地问萧皇后，眼下场面和隋朝宴会比起来如何呢？萧皇后却回答道，陛下是开基立业的君主，又怎能和亡国之君相比呢？唐太宗深受感动，对萧皇后的指正不但虚心接受，而且表示感激，从此更加严以律己。正是因为唐太宗这种广纳谏言，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对外族入侵者也善于化敌为友，宽广包容的博大胸怀，使得当时的大唐万国来朝，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开创了一代文治武功的天朝盛世，把中华文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推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至今令后世敬仰赞叹。那么，怎样才能让自己拥有一颗谦卑之心呢？谦卑之人必不失纯真，真即是自然，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未经雕饰和污染，那就是一个人的本性。好比六岁之前的小婴孩，他不带有任何后天形成的观念和做人的经验，他没有悲，没有怒，既不懂炫耀，也不会仇恨，他有的就是一派快乐天真。谦卑之人心怀慈悲良善，如果把我看得太重，慢慢心胸就会越来越狭小，而如果放下自己，凡事想一想别人，随着心中装着更多的人，更多的生命，那众多生命的加入就会让你心的容量变大，你的世界也越来越宽广、美丽、富饶，就像天空和海洋一样，能容纳万有。谦卑之人也必有容忍的雅量，因为他知道别人一定和自己不一样，生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自己也许没有别人的短处，但自己也没有别人的长处，所以他懂得理解别人，尊重别人，在容忍别人的过程里，从而改正了自己的短处，不断获得生命境界的提升。据说在神的经卷中，骄傲和狂妄是万恶之源，足以让生命走上堕落和毁灭。因为谦卑者低额含首的姿态是向内查看自身不足，能和宇宙中最大的能量真善忍沟通起来，让生命不断获得修补圆融。而狂妄者只能容纳自己，和真善忍相排斥和背离，殊不知这个过程却是在淘汰自己。人的内心都有那一束不灭的慧光，现代人如果拿出一点谦卑，接受并记住当今最大的真相信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那么真善忍的无限美好也必会与你同在，从而让珍贵的生命走上一条光明的永恒之路。
发生在大娘身上的一件事，作者清新。我的大娘今年94岁，前几天我回老家，听说大娘身体不太好，我就和姐姐、姐夫、哥哥、嫂子们一起去看她。大娘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蜷缩在炕上，一阵子明白，一阵子糊涂，用她儿子的话说是阴一半阳一半了。大娘的儿子女儿们都回来了，晚上也轮流的看护她。听她的儿媳妇说，前几天她身体折腾得很厉害，很痛苦，不停地哀叫说，我还，我还，我欠的都还。儿媳问她，妈，你欠谁的？她说，欠老孙家的。儿媳又问，哪个老孙家？她说，孙大院的。儿媳问她，孙大院是谁？大娘就说出一个名字。家里人问屯子里的老人，都说是有这个人，中共土改时，他是地主，是甲长。大娘的大女儿想起了一件事，回忆当时，
大娘的大女儿说，改革时她才8岁，斗争地主分田地时，把地主的东西分成一堆堆的，她看见一堆里有绸缎，小姑娘的天性喜欢新衣服，就和她父亲我大伯说，爹要这堆。大伯说，咱得种地啊，咱不要这堆，要那堆，那堆物品是马鞍之类的，种地用的，他们就要了那堆。大家听了都很震惊，土改斗地主分田地的事已经过去了60多年了，但是大娘说的事和土改都能对上号，发生的事和经历的人都对上了号，真是令人惊叹。大娘连续3天天天折腾叨咕，她说，我不还人家不放过我。她儿子儿媳妇说，你还不了，我们替你还。第二天，儿女们买了很多烧纸，买了祭文，到城隍庙里祭拜了天地，念了祭文，烧了纸，之后老太太就不折腾了，也不叨咕了。还有一天，她说她掉地狱里了，地狱里真脏真苦啊，人在里面受尽各种折磨，她从地狱里爬出来，说看她从小吃苦，就让她爬出来了。他的腿前几日下炕的时候摔坏了，他有一天说，他哥哥年轻时枪法好，百发百中，有一次他偷人东西给他了，他说那时小不懂啊，就要了，现在那边人家找上来了，把他的腿打断了，这边就是下炕时腿摔断了。我们到大娘家时，大娘让人扶起来坐了一会儿，双手合十念佛，嘴里叨咕说，念佛好啊，上是造孽，这是还。听了大娘的这段经历，我很有感触，真是欠啥还啥。当年中共搞土改，领着农民斗争地主分田地，农民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中共也在电影、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媒体上大肆宣传，什么翻身农民把歌唱，斗争地主分田地，农民什么喜气洋洋，什么分斗争果实等等，其实就是公开抢地主的东西。现在看到中共领着中国人在干什么，就是把人往地狱里领啊。当年抢地主的东西都得还，即使是所谓的政府领着干的也得还。现在你就看到了，中共就是在害人呐，他领着人，指使着人在干坏事，谁跟着他谁遭殃啊。中共把人往地狱里拽呢。有人说中共现在是执政党，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但是你要想想，他上面还有天理呢，欠什么还什么，谁干坏事都得还，这也是天理啊。中共坏事做绝，斗地主，斗资本家，三反五反，反右派，文革，六四迫害学生，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等等，历次运动统计，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8000多万，人不治天治。清醒吧，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保平安，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是真实的，是天理。希望您做出明智的选择，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奉劝作恶者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作者实名。据明慧网8月1号至31号的报道统计，遭绑架骚扰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1470人，比7月份的1178人增长292人，7、8两月合计2648人，比1至6月份绑架总人数2539人还增加了109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97人。比7月份的55人增长42人，还有197人被送洗脑班强制迫害。上述数字说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骚扰仍然很严重。被绑架人数迅猛增长，是因为控告江泽民的人数急速增长，江泽民流氓集团惧怕清算，孤注一掷，做垂死挣扎。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兰英与丈夫郭学泽不久前向中共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要求将之绳之以法，并且还法轮功清白。
2015年8月18号刘兰英失踪后，经四处查找，才从邻居派出所医院有良知的人员口中打听得知，刘兰英已经被陈官国保大队强制抽血休克，后抢救无效死亡。中共并将刘兰英的丈夫郭学泽绑架，关进西果园看守所。刘兰英被迫害致死之后，家里人找到国保大队理论后，才肯将郭学泽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出来，并且要求其女儿女婿监视看管，并威胁不准胡说。湖北省淮安县三位女法轮功学员王树芳、李树芳、李秀玲2015年7月26号在当地淮安县采沟堡镇通过 EMS 邮政快递，向最高检、最高法邮寄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对他们本人几年来直接迫害的控告信。当地公安局的国保大队和邮局串通一气，违法扣留他们的控告信，并未给邮寄走，由国保大队队长王小兵非法扣押。李淑芳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野蛮殴打和被强行拆卸，疯狂迫害难以阻挡法轮功学员溯江的步伐。据明慧网报道，2014年8月17号河北省沧州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群体绑架事件，侯东亮、赵俊如、李丽等40多人在沧州市运河区皇家义里小区参加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遭到沧州市公安局、沧州市运河分局几十名警察上门抓人。侯东亮、赵俊如、李丽等9名法轮功学员遭运河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被关押至今一年多了。尽管他们聘请的12名律师一再呼吁修炼法轮功受宪法保护，要求依法撤销此案，无罪释放他们回家，但是沧州市相关部门罔顾法律，一意孤行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不仅仅导致至今他们仍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而且非法关押期间，他们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溯江开始以来，被非法关押在河北省沧州市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侯东亮、赵俊如、李丽、常寿轩、徐凯、曹衍香、天津的赵翔、天津的李立新，不惧危险和压力，先后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递送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据明慧网最新统计，到9月22号为止，已超过182,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真名实姓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目前至少115,000人的诉讼状抵达中共最高检察机构，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3个省级行政区、330个地级行政区、1856个县级行政区以及海外28个国家。溯江大潮也引发了世界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及各界人士的跟进。截至目前，亚太地区发起刑事举报江泽民联署活动，参与人数已超过35万，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参与进来，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控告或举报江泽民的越来越多。疯狂迫害难以阻止中共走向灭亡的进程，中共的疯狂只不过是末日的垂死挣扎。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面临崩溃的时刻，其余党不甘心灭亡，但结果必是徒劳无益的。天要其灭亡，谁也挡不住。从历史上的诸多预言及目前海内外局势来看，中共离灭亡的时间真的不远了，中共必亡无疑。奉劝那些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继续作恶的江派官员集中喽啰，在已经看到危险来临的时刻，不要一条道走到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做下恶事都是要报应的。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苏荣、李东生、周本顺等预摆中共高官的下场，不是已经摆在那里了吗？古人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之进退者是英雄。其实不求当什么俊杰英雄了，悔罪自新，弃暗投明，弃恶从善，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总是应该做得到了嘛。法轮功学员把你们放在一边，只起诉江泽民一人，就是在网开一面，给你们一次机会，机会一旦错过，可永远不会再有。
救度众生，手机对答中的小故事，作者陆童真。这样平凡的小故事很多，很普遍。今天我把它们写出来的意义，是为了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万分感谢师父的苦心救度和慈悲呵护，并与同修交流。救一个不嫌少。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多救人，但是做起来就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事情了。刚开始打的是一组南方号码，两个小时过去了，什么态度的人都有，方言又不通，却没有一个同意三退的，心里那个急呀，各种人心往上反。我坚定一念，大法弟子救人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谁也挡不住。心里默念，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求师父加持救度有缘人，与世人明白一面沟通，不要错过这千万年等待的机缘，相信一定会有人得救的。电话一个个的打过去了，终于听到了一个期待的声音，我同意退。谢谢师父，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拨打过程中冲击着我的各种人心，争强好胜心，急躁心，怕心，依赖心，求数量的心，去掉了很多。我坦然面对这灵的突破，救一个人也是代表宇宙中无量众生的得救，救一个是一个，救一个不嫌少。不理解真相的人终于高兴地三退了。经历十几年的迫害，许多人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对大法产生了误解。一天电话里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你是法轮功吧？搞这个干什么？多挣点钱多好啊。我耐心地讲真相，劝三退。他坚持说，钱是最有用的，今天退明天能兑现吗？我祥和地说，今天退出很重要，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你一定能见得到，那时你会因为今天的正确选择而得到幸福，你记住，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他态度转变了，高兴地说，行，我退团。还有一位南方女士说，你们这不是反党吗？我回答，你上当受骗了，并告诉她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对谁都好，不杀生，对鸡鱼小猫小狗都不杀，怎么可能杀人呢？什么杀人自焚都是在制造仇恨，目的是为了打压法轮功，中共搞假恶斗，容不下真善人。现在许多高官，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天灭中共是必然，三退才能保命保平安。他说，我明白了，退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在加持我，鼓励我。一个沉默的人终于说，好好好。打电话中我心里最不踏实的就是电话那边保持沉默的人，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听。这种情况下告诫自己是在救人，在兑现史前的誓约，不论常人怎样表现，我都要把真相告诉他。一次拨通了电话，问了几声您好都没有反应，我开始从不同角度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没有听到一点声音。我不断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自己，一定救他。最后我说，您是聪明人，你看现在社会的乱象，有骗钱骗色的，有骗平安的吗？这次电话我花钱，你免费， 我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您能在灾难面前得到神的保护。您的平安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叫我们救度世上所有的好人，好人有好报，请珍惜自己的生命。突然，手机里传出了声音，好好好，退党。啊，一个生命得救了。我庆幸没有放弃一个有缘人。谢谢师父给了世人足够的时间退邪党，选未来。用慈悲善念解开世人的心结。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多听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不断充实讲真相的内容，从不同角度解开众生的心结，劝三退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有一次电话中问道，三退保平安为什么？这时我想起一位11岁小弟子讲真相救人的故事，于是回答，中共腐败谁也治不了，腐败是人心不正造成的，天灭中共是天意，是神的旨意，谁也挡不住。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许多人，特别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他们的器官来卖。薄熙来、周永康直接参与推动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早报落马，现在天要灭他，所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赶快退出来，才能保命保平安。一位湖北的老人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想起小弟子说过的话，回答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对社会有益的人，有用的人。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师父教我们救人，救好人，好人有好报。老人大声说，好，好。辽宁丹东一位老人说，我看过九瓶光盘，是真的吗？谁写的？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啊？我回答说，九瓶说的都是真的，是海外历史学者多年研究中共的历史写出来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骗人的。还有人说要钱不信神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位重庆的中年男子说，我是党员，退党给钱不？我顺着常人的执着回答说，三退保平安有福报。什么是福报？不就是身体好，有好事儿，有钱吗？人的福分是神给的，当你有了财运的时候，不要认为那是偶然的，那就是三退后给你的福报。有人说，我上班中共给我开支，咋退呀？我告诉他，这不是和组织退，不是和人退，是和老天爷退，和神退，不影响你升官发财。有的人还说，哪有神呢？老天爷在哪儿？我回答说，老天爷是管人世间的神，人间的福祸都是神安排的。他说，你们是有神管呀，我退党加入你们的组织，怎么和你们联系？我告诉他，我们这是一种信仰，没有组织。你诚心信仰的话，身边就有大法弟子，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我们的师父就会帮你的。你今天退党，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日子，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与你没有关系，你是平安的。他连声说，好，好。感谢师父又一次给了我智慧，把大法的威德展现给世人，在人的头脑里清除邪党无神论的谎言流毒。世人在觉醒，众生盼救度。用手机讲真相救人是师父给弟子开创的又一个救人项目，很多大法弟子参与进来，是大法的真相穿过高山，飞过大海，源源不断地涌向千家万户。邪恶解体了，世人不断地觉悟，再选择未来。一位山西老人说，我跟法轮功退党退团。一位北方的小伙子接过电话说，我知道你是法轮功，什么事儿？快说。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爽快地说，我退团。一位南方人说，你是法轮功吗？我祥和地说，是，我是修真善忍的。他立即说，好，我退党。这样的故事很多，很感人。每次我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一再叮嘱他们，把这福音转告给家人亲朋好友， 是在救他们，是在做大好事、大善事，功德无量，会有大福报的。我祝愿天下人都能明真相、退邪党，所有众生都能在大法中得度、得救。
正念讲真相，兑现誓约，抓紧救人。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救人是大法在这个宇宙更新的关键性历史时刻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这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和一般修炼的根本区别。我悟道，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两个字，救人。要救好人，救更多的人，我们必须不断精进，修好自己，修去常人心，才能够做到。否则就是常人在做事，也救不了人。我2年前来到海外之后，换了个宽松的修炼环境，但是大法对我的要求可没有放松。在海外没有安全问题，就是人累点、辛苦点罢了。我不怕苦累，全力以赴投入到讲真相、救世人中去。讲真相中，遇到不明真相众生的冷漠眼神、态度非常不好的、不愿意三退的，还有骂人的，看到他们被中共的谎言所毒害，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想他们可能是为了大法从很高层次上下来的，生生世世吃了不少苦，为了这事得救，现在被中共恶毒谎言毒害，面对这唯一的希望他还拒绝，将来多可怜啊。他体系里还有无量众生，多少生命将被淘汰啊。同时我也想到，之所以没有把人救了，还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只有修出自己宏大的慈悲，才能救更多的人。三退不是简单的会说就行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得好，讲出的话才有穿透力，才能起到效果。其实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们正念足了，师父就会加持，大法的威力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保持较好的修炼状态，再讲真相真是势如破竹。讲真相才能智慧地讲，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根据众生的接受程度理智地讲，对不同众生用适合他们的方式讲，收到的效果比较好。一般2-3个小时下来，一般能够劝退几十人，有次状态好时，2个多小时劝退了110多人。有一次在华人真相点讲真相，一位看着像中国人的女孩走过来，我过去送真相资料并三退，她不接，还满口英文跟我说了一大通，大意说自己不是中国人，表示拒绝。我想我英文不行，不能被她带着走，笑着说，姑娘，讲英文也改变不了咱是中国人啊，咱中国人的韵味一眼就看出来了。边说边跟着她走，心想得给他一个台阶下，不能僵持在那里。于是我亲切地和他说，阿姨就是希望你好，希望你能够躲过未来的大劫难，没有任何恶意的。老天淘汰坏人时，咱好人不跟着坏人受牵连。我边走边说，姑娘的态度在改变，阿姨送你一个名字叫美慧，又美丽又智慧，从心里退出你在国内入过的党团队，不用到组织单位退，只要你心里同意就行。三尺头上有神灵，老天爷都看着呢。我边说边跟着他走，心里发着正念，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姑娘的态度也在改变，脸露出了微笑，边点头边说，好好，谢谢谢谢。还有一次在华人区真相点，我追完一波众生做三退刚回来，过马路准备返回真相点， 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和漂亮姑娘走过真相点，迎面向我走来，手里没拿资料。我估计他们没有明白真相，我赶紧返回跟着他们一起走，并送资料做三退。小伙子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边走边说，小伙子，你们这么年轻，跟着坏人倒霉多不划算啊。你女朋友这么漂亮，跟着坏人遭殃太可惜了，多不值啊。当时我内心就是这么想的，从心里就是不想放弃他们。姑娘听到我夸她漂亮，脸上面带微笑，但就是不表态，什么话都不说。我心里和他们也没有间隔，就跟老熟人似的。我继续说，小伙子，你看你女朋友这么漂亮，你多有福气呀，这是你积德积来的，赶紧退出来，避开将来的灾祸，还有好日子等着你们呢。小伙子面带笑容，开始接资料了，并主动说，好好，我回去退。我一听回去退，就问，你还要回国？他说，是。我说，不用回去退，我送你们俩两个化名，你们心里同意就行了，不用到单位组织去退，三尺头上有神灵，老天爷认可就行。他说，哦，原来这样，好好，谢谢。我说，不用谢，回去广传真相，就是积大德行大善，老天爷还会赐你贵子荣华富贵呢。小伙子高兴得合不拢嘴，边走边举着手里的资料回头向我连连挥手表示感谢。我目送他们离去，心里非常欣慰，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如果刚才不追他们，他们可能就错失得救的良机，下次机缘还不知什么时候呢。讲真相有时遇到有的众生很冷漠，说些不好听的话。最近在中国城真相点遇到一位游客阿姨，我讲真相时，她边做出拒绝的手势，边大声的言辞拒绝说，你不用给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相信共产党。这一说，他老伴儿和孙子也躲得远远的。我不为所动，就讲，共产党历次运动杀人无数，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善恶有报，这是上至高官下至平民每个生命都要遵循的天理，这是谁都不能违背的。现在共产党犯了大罪，老天爷要清算他，谁信他支持他就是和他一伙的，就是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要和他共同承担罪责的，咱好人受他坏人牵连，多不划算啊。接着又讲了王共识等。等阿姨吃完饭返回旅游车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我说，阿姨您回来了。他没理我。我接着说，大法红传世界，全球好多社会精英都在修大法啊。我先生是清华大学博士生，现在又在昆士兰大学读博士，他也修大法。现在的科学都已经证实大法是正的，是好的了。还有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您知道吧，他得了肝硬化，医院医治不好，修大法好了。我是想利用常人中的名人效应，崇拜科学等心理，来化解他对大法的误解。其实我们修炼人知道，常人科学的一孔之见，根本无法和大法相提并论的。我趁热打铁说，阿姨，送您一个吉祥的化名，从心里退出吧，不收您一分钱，没有任何危险的，就是想让您幸福平安，别受坏人牵连。我当时真是发自内心把阿姨当成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隔阂。阿姨态度有了大转变，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声说，好好，谢谢谢谢。就在同时，走在他前面大概十岁左右的孙子回来接他。我说，阿姨，也送您孙子一个吉祥的化名，退了吧。他说，好。他孙子见他奶奶态度转变了，也同意说，好。就这样两人得救了。唯一遗憾的是，他老伴儿已经进车里了，我没有来得及给他老伴儿退。在旅游真相点，对导游讲真相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往往对游客有很大的影响力。一般我记住哪个导游什么态度， 下次怎么接着继续深入讲真相，直到他们三退，还注重对不同导游有针对性的讲真相。比如说，对于已经明白真相的，我说一些感谢的话，并告诉他们，他们的善举是功德无量的，老天爷会赐鸿福的，以此来鼓励他们。对于年轻的男导游，就说支持大法是积德行善，会事业发达，并娶上漂亮的太太，生贵子等。对年轻的女导游，我就说，人的漂亮容貌也是用福分、用德换来的。过去老人讲，给修炼人一碗饭吃，来世荣华富贵享受不尽。您现在支持大法，是在积大功德，上天会赐你容貌漂亮，有疼爱你的丈夫，将来福禄受用不尽。对年龄大的导游，我就说，支持大法就是给您和您子孙积大福分，老天赐您健康长寿，将来子孙大福大贵等等。我经常对导游说，你们有机会支持大法，让游客了解真相，这是多大的造化，多大的福分啊。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你会为曾经支持过大法而感到自豪和荣耀的，这时一般他们都很高兴的。另外，对暂时没有明白真相甚至态度不好的众生，我们也不能放弃。记得2年前我刚来中国城真相点时，有两位中国导游态度非常不好，我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搭理我，连看都不看一眼。我从心里没有泄气，只要碰到他们还是热情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师父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出自红银二法正乾坤。终于最近他们跟我说话了，我也给他们顺利地做了三退。还有一个老司机态度非常不好，我曾经把他归入最不好的那一类人中去。最近我在真相点发资料办三退，刚给一家三口办完三退并给了资料，一抬头看见他就在旁边盯着我们，他没有阻止游客拿资料，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以前他车的游客都不敢接资料，偶尔拿也是偷偷摸摸的。我看他没有阻止，就笑着说，您也来一份吧。他平和地说，不用了。回来时还主动和我打招呼，看着他的转变我心里真高兴。我准备下次给他办三退。还有在华人区一对夫妇，我刚来澳洲时，他们一直拒绝接资料办三退，我记在心里，每次见到他们都要去讲真相。最近可喜的是，他们接了资料并做了三退，众生被邪恶毒害的冰冷心灵像冰雪一样开始融化了，我为他们的清醒感到欣慰。讲真相不仅仅是在真相点，其实平时生活中遇到的人都是有缘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他们讲真相。记得上次在宜家家居城，边转悠看家具，边和我擦肩而过的中国人讲真相办三退，遇到一个讲一个。那天遇到了11个中国人，也退了11个，没有一个拒绝的，也没费劲。他们有的是情侣，有的是母女，还有像朋友一起来逛的。在最后付款时，我们还遇到刚刚退过的一对母女，他们和我多聊了会儿，我趁机又进一步给他们讲了更多的真相。阿姨非常认可，也非常感谢。我说，阿姨，我为您明白真相而高兴，希望您广传真相，把真相告诉给您在国内的亲友，让他们也得救。您这样做功德无量啊。阿姨和女儿高兴地表示同意，我为这些得救的众生欣慰。例子太多，不一一例举了。讲真相就像云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骂人的、取笑的、嗤之以鼻的、吐唾沫的，但也有鼓励的、支持的、竖大拇指的、鞠躬感谢的，形形色色，好坏都在考验我们修炼人的心。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学大法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考验，包括你们在睡梦中的考验也好，在实际工作中的过关也好，在实际生活中的过关也好，就像一个小考试一样， 学一段时间考考试，看你扎实不扎实，学没学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到你最后在大法中圆满的时候会有考试。如果我们平时扎扎实实修，多救人，面对最终的圆满大考的时候才能取得好成绩。与大法对我的要求相比，我知道我做的还远远不够。由于海外安逸的环境，有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有一些常人心反出来，有些心以前修去了，但是现在像剥洋葱似的更深一层又剥出来了。比如有时遇到态度不好的众生，自己心里有时不高兴，想不再讲，其实本质上来说这还是一个私字，就是执着自我。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你们是救不了的，有很多人就是不能被救了，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要因为那些不能被救的，你就不去再做救人的事情，还要继续做。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到最后，不能下结论。对每一个生命来讲，他还有没有机会，这还是未知数。随着整体形势的变化，他可能也会跟着变。目前这还只是过程中的表现。一想到师父的法，我想不能因为态度不好的众生影响别的众生得救，由于我的不开口影响众生得救，我于心何忍啊。想到这儿就又放下自我，就像什么都没发生，继续讲真相，办三退救人。面对浩荡施恩，国内同修冒着生命危险用生命在救人，我们海外大法弟子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用辛苦在救人，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懈怠呢？同修们，让我们比学比修，出自红银实修，修炼如初，抓紧分分秒秒，救人救人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苦度之恩。以上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关于速将的通知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大陆大法学员，明慧网上关于速将的通知出来之后，有的同修从中看到的是师父对弟子们又放宽了要求，鼓励那些还未参与到正法进程中的学员赶紧走出来速将。但我一开始看到通知内容的时候却非常的难受和迷茫，因为通知里面说参与举报江泽民的学员，如果原来身份没有暴露的，一律不允许使用个人信息，可以使用笔名和化名去做，而且师父也肯定了这一规定，希望大家照办。我明白这是师父和明慧同修为了保护学员而做出的规定，但我的情况却违反了这一规定。我是近期才走入修炼的大陆大法学员，没有直接遭受过迫害，信息自然也没有暴露。我七月份就通过邮件与网上举报两种形式向两高投递了诉将状，当时由于明慧网的通知还没有发出，所以全部都用的是实名，还同时附带了身份证复印件，全部填写的都是真实的个人信息。于是在看到通知内容之后就很着急很难受，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违背了师父的愿望，甚至还有点埋怨明慧网为什么不把这个通知早点发出。理智的一面知道自己这种心态不对，就在心里不停地求师父点化我，是否是做错了，究竟要怎么办才好。后来静下心来分析，向内找，发现了让我困惑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怕心。对于我这种情况的学员来说，看到了通知后或许会以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好的政治眼光去分析，明慧王这样通知，师父这样肯定，是不是预示着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是否邪恶又要开始迫害了，所以才不允许我们用实名，才需要不暴露个人信息，然后继而产生恐慌、怀疑、责怪等各种人心。这些人心背后的根本执着其实还是怕， 参与素江本身就是要放下怕，走向神，而我一直以为自己都勇敢地走出那一步了，怕心应该是去掉了。现在看来，看到通知内容后会产生干扰，就是内心深处还有怕的执着，而师父帮我把根挖了出来，根本的执着找到了，自然应该去掉。但执着心这个东西不是说去掉就能去掉的，于是我又用正念一遍遍地好好看通知内容和师父的评语，后来终于悟到，师父说过，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更何况素江这样修炼中的大考验，既然修炼人的一生都是师父安排好的，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也是注定的。所以说素江通知既然是9月7日才发出，就证明了里面提到的舆论不允许使用个人信息就不是针对我们之前就已经素江的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切身体会过，若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之前的素江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既然是师父在安排着这一切，那么我们之前所做的就没有错。而对于怕，回想我的命都是师父救回来的，曾经痛苦的想自杀的我，如今有了如此充实的人生，一切都是师父的恩赐，我的重生是师父给的，命也在师父手中，谁能动得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相信大多数学员都曾和我一样，看到通知后心态不稳，变得有点无所适从。其实心如浮萍，就是根本上对大法、对师父不够坚信。无论我们修炼了多长时间，还是正法进程到了什么阶段，信师信法都是根本。我们需谨记大法修炼，到接近圆满时，都还要考验根本上对法坚不坚定。正是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而现在你就那么不稳，要是现在给你出现这个磨难，你根本就不悟了，根本就不能修了。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的强大就在于它涵盖了一切，考验着一切的修炼者与众生。这一次关于素江的通知的发出，也是对所有修炼人的一次考验。对于还未素江的，条件放宽至此，看能否放下怕心走出来；对于已经素江的，看面对这样的情况动不动心，对法是否坚定，怕心去的是否彻底等。由此更感到修炼的严肃性，更感激师父对弟子们修炼中每一步所做的精心安排。个人层次浅悟，不当之处敬请师父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关键时刻要敢棒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次单位一个头儿告诉我说，明天警察要来抓你去办班。我说准吗？消息绝对准。我说谢谢你。第二天果然来了一帮人，有街道和派出所的，还有市610的，见找不到我又到家里找，折腾了两天也没见到我的影，知道我躲起来了。18天后我听说洗脑班结束了，回单位上班。一进屋科长一愣，说啊，你还敢回来？我说咋了？咋了？你倒是躲起来了，害得我们好苦，上边逼着我们教人，单位上下闹翻了天，事过去了，你倒像没事似的来上班。 说话间，书记也走了过来，他俩一起训我，按单位规定，旷工10天就开除，你旷工18天，去劳资科办手续吧，马上开除你，从明天起不用上班了。按当时的情况，他们真能把我开除了。围观看的人很多，有的想看我笑话，我想不能让众生犯罪。师父讲过，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我得把领导想开除我的不正理由正过来。待科长和书记说完话，我大声说，当领导的说话也得让人佩服，我为啥旷工18天？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们哪个领导不知道，都承认我是好人，那为什么上面抓我去办班，你们不护着？我不是你们手下职工吗？一个父母再差劲，当孩子有难时，都得出来挡一挡。你们挡什么了？你们和坏人合伙整自己职工，这算什么领导？不是惩恶扬善吗？你们替恶人说话，这是好领导吗？我这一说，两个领导立马没电了，围观的人情绪也变了。接着我说，想开除我看看，我的工作是国家给的，是我生活的保障，这饭碗不是你们领导给的，谁砸我饭碗，我到谁家吃饭，同时还要上告，告领导逼人没饭吃，没有活路。这时书记和科长也蔫了，悄悄回了屋。第二天我照样上班，事后想，如果当时不棒喝一通，还真把我开除了，那样他们还有未来吗？包括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这事后我给他们讲真相也好讲了，领导对我态度也变了，有好事也想着我。还有一次，市610的一个恶警找我谈话，他把我叫到一个屋里，显得很亲切地说，今天没别人，就咱俩儿，咱关起门说几句心里话。他很为善，想掏我的底。你说句实话，你现在到底练不练？我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凭什么问这个？练不练是我个人的事，我有权不告诉你。再说了，你是代表谁来的？你回去向谁汇报？你的目的想干什么？他一下子就没了词儿。我继续说，至于你说咱们之间关系近，那你错了，我根本就不熟悉你，你也别套近乎，有事说事，没事走人。他一看我的态度，站起来就走，边走边说，我看你对法轮功还是挺顽固的。这之后有一次我被强行抓去办洗脑班，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意外。有一天中午没人时，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要打我，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切西瓜让我吃，吃完后让我回屋。还有一次他单独跟我说，我也知道你的信仰，可你不要硬杠，这对你没好处。他为我担心，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善心是多么的可贵。在那次洗脑班里，他没再为难我，也阻止别人为难我，我顺利回了家。我想也许我的棒喝使他清醒了，成为一个得救的生命。眼下素江为了救度上门骚扰这些人，是不是也该棒喝一下呢？我们是依法起诉，骚扰是违法的，不占理的。如果我们都蔫蔫的，这些人就会疯狂；如果我们堂堂正正敢于棒喝，这些人就会蔫蔫的。我们可以质问，素江犯法吗？犯哪条法？你们来骚扰是根据哪条法？素江是受法律保护的，现在不是有案必理吗？别看起诉江泽民有阻力，他被送上法庭是早晚的事，可是如果起诉你们阻挡素江，那可没人给挡着。不管向中纪委或法院告你们，那是一告一个成。聪明人赶紧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留后路，糊涂人瞎折腾可要大祸临头了。根据同修叙述整理。
请同修重视发放酒瓶。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以及大法弟子的讲真相，邪恶被大量清除，世人现在好像开了窍似的。以前给资料，世人很多不接，或扫一眼就扔了，有人还恶言恶语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大多数人都接资料，很多人立即就看，还和我们交流， 三退也容易很多。在共产魔窟就要倒塌之际，我想提醒同修要重视发放酒瓶，现在会有更多的世人传看。酒瓶是师父肯定的东西，其威力比核弹还大，发放酒瓶一定能加速魔窟的倒塌。在这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有几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你没酒瓶出来干什么？有一回我在一个山村里给一位正在制作面条的师父讲真相，中途从山上走来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仿佛记得他是一位退伍军人。那年轻人也参与我们的交流，没想到他对大法真相知道很多。据我所知，那地方很偏僻，同修都没去过，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呢？我说出我的疑问，他说是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法轮功的人给他讲的。他突然问我，你有酒瓶吗？我答，没有。那几年我总共只得到过三本，都发出去了。他笑着说，你没酒瓶出来干什么？回来后给同修讲起这件事，大家都乐了，但也有遗憾。酒瓶威力很大，我们却很缺。你帮我搞一本酒瓶行不？一次在异地，我遇到一位菜贩子，交流中得知他姓戴，也是从我们那儿来的。我说他相遇故知，缘分啊，你大老远的跑这里来卖菜真不容易。我像拉家常一样给他讲真相，戴先生全部接受并很快三退。最后他向我提一个请求，我经常听人说酒瓶，我也想看看，你帮我搞一本酒瓶行不？我答应了。后来在讲真相的途中，我又遇到了戴先生两次。遗憾的是，遇到他时我手上都没有酒瓶，我每次只得到一两本，很快就发出去了。我许愿以后一定给他弄一本。你们有酒瓶吗？今年暑期我和一位同修在一个镇上讲真相，在街道口转角处是一个商店，里面有两个老人在聊天，我们就给两个老人讲真相。从里面走出来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她笑着说，你们好大的胆子，大白天的在大街上讲这个，不怕派出所吗？同修说，我们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在灾难来之前救你们。派出所的人现在都知道法轮功好。那女的接过资料，看起来她还向我们要了两把真相扇子。过一会儿她压低声音说，你们有酒瓶吗？同修就给了她一个酒瓶的光盘，然后进商店里面去给她和她的女儿都做了三退。我个人觉得酒瓶的书和光盘各有各的好处，书能随看随放，便于携带和传阅，光盘直观，有视觉冲击力，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所以酒瓶的书和光盘都要做，根据实际情况发放，最好一个村一个小单位发一本或一盘，大学生或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群可以多发。
棉花蛋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同修讲给我的一件事，同修把它叫做棉花蛋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同修是一位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有一段时间邪恶为了破坏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就在恶人的蛊惑下对同修造了一些谣言，诋毁同修，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因此跟着起哄传播，一段时间给同修在救度众生和个人名誉上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面对各种谣言，同修一时感到百口莫辩，心中很是痛苦，心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呢？ 怎么这么多莫须有的非议和谣言呢？同修在认真向内找自己的同时，在与其他同修交流过后，晚上一个很清晰的梦境展示给他。同修正在路上走着，突然感到四面不住地向他射来冷箭和子弹，混杂着很密集地打在身上，多的时候同修都觉得没法环顾，没法照应，也没法躲身。这时惊奇的一幕出现了，所有射来的箭和打来的子弹，就在打在身体的一瞬间，一下子都变成了棉花团一样的白白的东西，浸在了同修身体里。作为一个修炼人，他知道这是师父看他守住了心性，把不好的东西演化成珍贵的好东西了。我们在学法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失不得，这是宇宙恒定的法理。正如转法轮中所讲过的，当他骂别人欺负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把德扔给人家，而对方是属于委屈的一方，失去的一方，遭受痛苦的一方，所以就给他补偿。他这边骂他，随着他一骂的时候，就从自己的空间场范围之内飞走一块德落在人家身上。这件事也在启示世人，在邪党迫害法轮功期间，无论谁以什么借口、什么手段，对大法弟子造成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干扰了大法弟子做的讲真相救人的事，都是在无明和无知中做着害人害己的事。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了坏事，就说这个人损德呀、失德呀，其实真的是在损失着自己珍贵的德啊。
重视实修才能在学法中升华。前些日子明慧网刊登了通知，再次提醒我，看了后感触很深，因为我有切实的体悟。我是上海浦东的一名大法弟子，2006年我患上了糖尿病，经人介绍自2009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功，年底到医院一检查，我的血糖指数神奇的恢复正常，从此我感恩师父，就一直练法轮功。后来有同修告诉我可以通过捐资来加快精进，说是师父说的，于是我产生了以捐资加快精进圆满的念头，曾经为大纪元、新唐人捐款1000、2000不等。我以为我捐了款就等于学了法、练了功，学法也就断断续续，有时工作一忙也忘了学法，忘了学习师父的经文。到了2011年3月，我的糖尿病复发了，病症比前一次更加厉害，眼睛都看不清，右大脚趾出现溃烂，走路都没力气。当时我一度对大法产生了怀疑，我想我这样慷慨解囊捐助大法应该是立了大功的，为什么师父没有看到，为什么不帮助我呢？现在明慧网发了通知警示了我，我才明白我错了。对于集资的问题，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已经明确，明慧网也多次重申，绝不可以在大法弟子中，特别是在大陆的大法弟子中搞什么集资。而我却以为捐资就能求圆满，走了所谓的捷径，这是对法理的认识不足，没有向内找人心，这不是修炼，只是投机取巧，是学不好法的。学法是没有捷径的，只有严格要求自己，静心学法，如于法中，重视实修，才能在学法中升华。如今我坚持每天学法，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以真善人要求自己，心里感觉有师父在，什么都不怕。就这样，我的糖尿病的症状慢慢都消失了，视力恢复了，溃烂的脚趾也重新长出了新肉。我想说，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正念足，邪恶垮。山东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 今年66岁了，从小生长在农村，因家里太穷，上不起学，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自得法后，我就能逐渐地通读转法轮，一身的病也不翼而飞。我感谢师父，是伟大的师尊将我从地狱中捞起，使我脱离了苦海，懂得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1999年7月20日后，我从电视中看到全国大法弟子都去了北京正式法，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在师父和大法遭到诬陷时，我一定要去北京向当权者说出我的心里话。我当时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去了北京，走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广场，我练功抱轮，这时过来了一个警察，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来正实法的，是来告诉江泽民他对法轮功的决定是错误的。那个警察说，你们太伟大了，你的行为已经正实法了，令我佩服，你没来过北京吧，我拉你去看看天安门的夜景。他真的用警车拉着我绕天安门一周，观赏了天安门的夜景，然后还给我买了返程的车票，把我送到火车上。回家后就被当地公安610非法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我还每天练功，被师父的红迎，我不配合邪恶，他们没办法，就把我送济南女子劳教所，劳教我3年。在劳教所里，我不看他们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电视，不唱他们的红歌，不做广播操，不写他们规定的思想汇报，他们就把我关到黑屋里，让包夹看着我，不叫吃饭，不叫睡觉，长时间的折磨我。他们强迫我下楼做广播操，我不去，他们就派了几个包夹来抬我，我就坐在地上说，你们再叫我去做广播操，我就练功。他们对我没办法，就不再叫我做广播操了。有一次，他们组织全所被非法关押的人员开大会，还要拍录像，我就马上站出来抗议说，我是大法弟子，你们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我不拍录像。当时他们很恼火，说你长得那么丑，给别人拍电视也不给你拍。我知道他们是在挖苦我，听了却一点都不动心。他们叫我参加生血气活动，我就发正念清理，结果3天血气就被风刮烂了一大块，以后就不再搞生血气活动了。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对法更坚定了。当时没有真相资料，我就买来白纸，用笔自己来写，开始写的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我坚持写了一冬天，字写的就好看了。我上街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旧人，被恶警绑架，又送济南女子劳教所劳教，就这样被他们抓了放，放了抓，10几年来被邪恶非法关押7次，劳教了4次，无论邪恶采用任何手段，都无法动摇我兼修大法的这颗心。在近期的溯江中，我看到明慧网溯江人数一天天的增加，非常着急。我没文化，不会写控告书，就找到同修口述，让同修帮我写。我知道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了，全人类都应该起诉他，他害了所有的中国人，他也害了很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那么多人都因为他的谎言将被拖入地狱。这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结束迫害、树立威德的一次机缘，我必须去做。做时啥杂念都没有，只知道师父说了，我就应该去做。我的控告书发出后，一天就收到了高院妥收的信息，是我们乡镇同修邮寄控告书唯一没被拦截的。我看到明慧网12届大陆法会通知后，也想把自己10几年走过的修炼经历向师父汇报一下。我苦于没文化，悟性不高，与同修相比差距很大。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足，邪恶垮。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本人口述，同修整理。
童话《花岗岩里的小人》。佛陀讲，一粒沙里含三千大千世界，宇宙的结构相当复杂，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多得数不胜数。坚硬的花岗岩里到底有没有人呢？在一座花岗岩的大山里面，有一个神奇的花岗岩世界，那里生活着很多花岗岩构成的石头人，身上花花的，走起路来有些僵直，他们就是从花岗岩里诞生出来的小人。有的人身上还留有一些杂石，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杂石就会慢慢的风化掉，他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光滑，但是这些小人可不会风化的。这些花岗岩里诞生出来的生命都有一种特质，坚强，有毅力，做事持之以恒，不言放弃。主佛看到小宝在修炼中怕吃苦，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就受不了，把小事看得很重。主佛想帮助小宝塑造坚强的性格，使小宝变得有毅力，不怕吃苦，能够忍耐。有一天，主佛从花岗岩的石头里找到一个小人，捏住他拿在手里，主佛把他身上多余的杂石用刻刀刻掉，花岗岩小人的身上变得光滑了。他看到自己身上累赘的杂石没有了，他高兴地感激不尽，多谢主佛给净化身体，终于把多余的杂石弄掉了，要等自然风化那要好长时间呢。主佛看到花岗岩小人的眼睛很小，伸出手指重新给他画大了一圈，小人的眼睛瞬间就变大了，亮晶晶的，还一眨一眨的。花岗岩小人全身花花的，主佛觉得不太漂亮，就给他涂上一层皮肤的颜色。当肉色涂好时，小人一摸自己的身体，感觉软软的，不再像花岗岩石头那样坚硬了，也没有那么多棱角了，真的伸成了一层皮肤，但是身体里的坚强特质却没有变，还是那么坚强有毅力。花岗岩小人经过主佛的塑造，变得外柔内刚，这种性格很像大法弟子，外表安静祥和，内心却有着坚不可摧的意志，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如金刚，如磐石，不可撼动。主佛给他穿上衣服，戴上棒球帽，还给了他一个小摄像机，里面存着小宝的一些生活视频。花岗岩小人听从主佛的吩咐来找小宝，一路上他风尘仆仆，头上的棒球帽不小心被风吹跑了，所以他只好光着头来找小宝。小宝看见来了一个小人，长着花花的脑袋，头上没有一根头发。小宝奇怪地问他，你的脑袋很像花岗岩做的，花花的，圆圆的，没长一根头发，像个坚硬的石头球。花岗岩小人一摸自己的脑袋，头上的棒球帽已经被风吹跑了，露出光光的头，没一根头发，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看。主佛看到小宝正在笑话花岗岩小人的光头，方才想起来刚才忘了给花岗岩小人长上头发了，于是主佛对着手心吹口气，瞬间就变出来一缕头发，头发被一个小皮筋捆着，主佛的手拿着这缕头发朝着花岗岩小人的脑袋一撒，头发自动散开，均匀地长到花岗岩小人的头上，正好把花花的头皮盖住了。这时被风吹跑的棒球帽也回来了，自动戴在小人的头上。小宝看到这一幕，惊叹地睁大了眼睛，小人也摸摸自己的头，一眨眼的功夫就长出头发来了，棒球帽也回来了。花岗岩小人明白一定是主佛帮助的，心里甚是感激。小宝也收敛了自己傲慢的性格，在主佛面前要谦卑，不得张狂和显示。小宝说，你的头这么快就长出黑头发了，好神奇哦。花岗岩小人高兴地说，这是主佛的恩赐， 诸佛把我从花岗岩世界里拿出来，把我打造成现在的模样，有了软软的皮肤，还穿上了漂亮的衣服。诸佛吩咐我来帮助你。小豹赶快问，你要帮助我做什么呢？花岗岩小人说，当然是帮助你变得坚强有毅力，做事情迎难而上，不怕吃苦。小宝拍拍自己的胸脯说，我很坚强，不用你帮忙。花岗岩小人说，你说假话，你看这里有你的录像。小宝好奇地看了看，摄像机里保存着一些自己的视频，都是阵法中那些不坚强、没毅力、怕吃苦的行为。小宝觉得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视频里播放着，小宝的手刮破一点皮，疼得直喊叫。体育课上，小宝不小心崴了脚，本来没多大事，小宝却喊叫得很厉害。在后来的修炼中，花岗岩小人很负责任，在很多小事上，经常提醒小宝要学会坚强、忍耐，做事要持之以恒。小宝的正念强了，变得越来越坚强，不怕困难。大法弟子跟随主佛层层下走，经历了亿万年的等待，吃尽世间的苦，终于等到大法的红船。这不只是一种坚持与忍耐，这是主佛对弟子的佛恩浩荡。当大法弟子决定随主佛下走时，主佛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注入了一种特质。经过多年的下走，那种特质都没有磨灭，时常感受到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呼唤，生生都在找寻，找寻。大法弟子是为法而来的，是大法塑造出来的生命，外柔内刚，慈悲祥和的外表，金刚不动的意志，坚如磐石的信念，反迫害，救世人，不辱使命，兑现誓约。万物皆有灵，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创世主所造。坚硬的花岗岩石头却彰显着一种精神，那是创世主对弟子的期许。坚信大法如磐石，修炼意志如金刚，回天信念不动摇，兑现誓约随师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